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。那么我们这一科讲到持戒种性的相貌。那么前面的两段呢是讲到摄众生戒跟摄善法戒的相貌。这以下的子词呢我们讲到摄利一戒，就是菩萨呢在面对这个断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。那这当中呢分成两科，第一科呢是一个总说，第二科是一个别事。先看总说。善人自知所不应作，为十种恶不善业道。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内心当中能够有一种调伏这种恶业的力量。那么什么是恶业呢？就有十种的恶业。那么事实上下面的文章只讲到七种啊，牲口七只啦。那么为什么叫十二业呢？因为这个牲口的七只它每一只当中都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所以它七只啊事实上等于十只的意思了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别是当中的不杀生啊，不违他命，善顺于他，同任同解。那么在不杀生当中呢就是不去恼害众生的生命，那么积极一点要能够善顺于他，那么能够恒顺众生的希望，那么内心当中呢安住在这个忍辱跟持戒当中。所以这个不杀生啊他的基本精神是不恼害众生啊，是不恼害众生啊。我个人的生命呢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呢、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啊。就是在几年前呢我住在静力寺的普贤院。普贤院它是一个独栋的房子啊。那么有一天呢在这个门外面呢有两只鸽子啊，也不是鸽子是燕子啊，这燕子在那边叫。叫得很大声啊，我在那个地方拜佛啊，就想是本来是不管的，但是叫的声音又很特殊。那么一出去看，哦，这两只燕子啊准备在屋檐之下筑一个巢，这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了哈。那但是它这个筑的巢的位置我不欢喜，因为它筑在我这个洗衣机的正上方啊。那么诸位都知道啊，你燕子筑巢以后它会经常排泄，会把我洗衣机弄脏的。我心里想说啊，这个地方的屋檐这么大，你一定要我在洗衣机上面筑巢啊，我就不同意。当然人的福报大了啊，我就用一个布把那个地方盖起来，不让它筑巢。我说你其他都可以筑，这个地方不可以。但是这些燕子它也是很固执的，它一定要在那个地方，它就在那边叫，那我就不管它，我就去拜佛了。但是拜一拜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一个人啊。把心带回家，你要经常跟佛菩萨感应到家，佛菩萨会给你一些消息啊，就是我们之间的妄想就会停下来。那我内心当中就出现了一句话，就是恒顺众生。诶，佛陀要我们恒顺众生，不要跟众生啊有所这个损恼。这个我那个时候有所对这个恒顺众生这句话有一点感触啊，就出去啊就把这个遮盖的布就把它拿开了，那你要盖就盖吧啊。啊，这两个鸽子就很欢喜啊，就在那盖一个房子啊。那我就没关系嘛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，我下面就把它做一个板子把它遮盖它的排泄物就好。那么隔那么以后呢，这两个鸽子还真是不可思议，看到我就很欢喜啊，看到我点点头表示很满意，我看他也跟他打个招呼，相处到现在都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。这个意思我在想，有时候我在读这个普贤十大愿望，恒顺众生啊，这个地方有圣意。从理论上来说啊，菩萨是大功德，你看那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还得了，他内心当中的福报智慧见地，这不是我们凡夫做得到的。理论上应该我们去恒顺菩萨的，理论上，但是佛陀是告诫菩萨要恒顺众生，你要恒顺众生， 就会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是我们凡夫去恒顺菩萨，那我们跟菩萨永远没办法交集，因为我们做不到。你说我们举我们跟燕子的事情，那燕子来恒顺你，他就是没有那个见地他才做燕子吗？他要知道一个人要能够忍，要能够让步，他现在会做燕子啊，他可能就做，他有这种德行他就做天人了。他就是程度不够，他不知道让步，所以他做燕子。所以你既然你的德行比他高，你要让他，你要随顺他。诸位要知道一点啊，如果我们今天菩萨不恒顺众生啊，那菩萨不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。以菩萨的功德，他不可能来到人间的啊，不可能的啊。他那个自受用的境界多么的清净安乐，他跟我们在一起完全是大悲心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恒顺这句话，恒顺众生这句话是很有深意，就是说即使我们今天功德再大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也曾经从苦恼中走过来，我们以前也跟一些不知道东西南北的众生一样，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有多一份的包容宽恕，让众生有成长的空间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不违他命，善顺于他啊，就是我们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因缘呢，尽量能够恒顺众生的希望啊，就是不损恼友情啊。那么当然不损恼友情、不杀生的果报，当然是健康长寿了啊。那么如果反过来，我们经常去损恼众生啊，让众生起烦恼啊，那我们自己的果报就容易短命多病啊。再看不道。以他事业随彼所欲废己所作而为成办，那么这个不偷盗呢，不但是不偷盗不盗取他人财物啊，那么更主动的说啊，对于众生的事业能够随彼所欲啊，随顺众生的希望呢，来承办众生，使令他的事业能够承办，乃至于这个事业跟菩萨本身的事业有所冲突啊，菩萨能够废己所作啊，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承办众生的事业啊。那么这个偷盗的果报啊，是使令这个财物不坚固，不能坚固啊，就容易破坏。那么当然我们能够守这个偷盗戒，能够不偷盗啊，这财物能够不予匮乏。再看不淫，其心温润，其心纯净，慧心害心不久相续，随生随死而起贤善心。那么一个不淫的相貌啊，内心经常温和善顺啊，经常保持一种纯净之心。什么叫纯净之心呢？就是偶尔有一些慧心害心啊，嗔慧之心啊升起的时候呢，他马上能够对治，所以不久相续，随生随舍，那么起贤善心啊。这个邪淫的果报啊，会使令一个人堕落到一种污秽卑贱的环境，所以有些人他会生长在这种贫民窟啊，从小在一种污秽的环境啊，那这跟邪淫有关系的啊。第四个，不妄语，尊重时语，不狂惑他啊，对于真实语啊特别的尊重赞叹啊，不欺狂众生。这个地方讲真实语啊倒是蛮重要的啊。我们看东西的文化啊，东方的文化比较偏重在人文的科学啊，对生命的内涵有很透彻的去研究。那么西方的文化比较偏重在自然科学了，对外在的物质啊。不过呢，诸位要知道一点，就是其实不管东方西方的文化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很尊重真实语。这个真实语很重要。你看曾国藩先生啊，曾国藩先生是一个通达儒学的大师啊。他临终的时候啊，他的弟子跪在那个地上啊，请求他最后开始，他就讲出一点啊，就说真实语，说真实语，啊，以这个当作你终身奉持的原则。西方的文化也是这样的，西方人认为说一个人你可以犯错，但是你没有权利说谎， 换句话说啊，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一个人讲话只有两个原则。第一个，你保持默然，你这个问题牵涉到你个人的隐私，你不回答可以，你有权利默然。你要么你就讲真实语，要么就默然，就是讲话就两个原则而已。说为什么不讲妄语呢？因为你讲妄语啊，你后患无穷啊。你讲一个妄语啊，你后面要讲百千个妄语来掩盖它。你讲出第一句妄语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永远没办法回头，你没有回头日，这个业要一直造下去，没有刹车的一天了，越造越大。好，那么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会讲真实语呢？这点很重要。你一开始啊，就相信你自己不圆满，这个修行很重要，经常保持惭愧心啊。你相信你自己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你就容易很坦然的面对你的过失。没错，我本身不圆满，我还在学佛。不要把自己神格化、圆满化。你自己圆满化以后啊，你就很难面对你的过失啊，你就会容易去遮盖你自己。那么你遮盖一次，你后面要会有很多的问题来遮盖，一直遮盖，遮盖到最后啊，你经常活在希望当中啊，那你就很难看到真实相了。好，所以这个说妄语的过失是牵涉的过失相当的广泛，会让你看不清真实相。那严重一点会起颠倒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讲真实语在修行当中是很重要。好，不离他亲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不两舌，我们不要去乖离别人的亲厚因缘啊。这个乖离就是说呢，向此说彼，向彼说此，斗勾两头啊。向对方说乙方的坏话，说乙对向乙方说甲方的坏话，那么去破坏别人的亲厚关系啊。那么这个两舌的果报呢，你就招感容易招感不如意的眷属。你旁边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跟你好姻缘的，恶姻缘很多啊。你怎么到这个道场也遇到恶姻缘，到另外一个道场也遇到恶姻缘啊？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有这个两舌的业力在你的内心当中，好，就招感不如意的眷属啊。不其宜，亦不好要，不亲耳说，无意无力，不相与啊。那么这个其语就讲述一些无意无力的话，简单的说就是这些戏论的话啊，开玩笑的话啊。当然在修行当中，有时候我们这个比较枯燥压力了，讲讲开玩笑的话无可厚非了，但是你不要养成习惯了。在律上说啊，你一个人经常讲戏论的话，为什么问题啊？讲久了以后啊，你这个业造这个戏论的业很重啊。你讲话言不信重，就这个问题了。就是当你开始要认真讲一些真理圣贤的道理的时候啊，人家不相信，也不尊重，说我讲这个话是圣贤之道。是啊，是圣贤之道啊，但是透过你的嘴巴讲出来，人家不相信，所以这句话别人讲人家就相信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戏论的业太重了，所以你要正经的时候啊，那个业就表现出来，言不信重啊。那这个当然对你弘法利生呢会有障碍啊。言常柔软，无有粗犷，以己同仆，尚无苦言，况以他所敬爱有德如实赞彼。这个是不恶口啊，就是讲话不要粗犷。我们讲话最好是言容一点啊，不要像这个刀剑啊，一讲话就伤人啊。那么不但对于这个长辈啦，对于下辈的同仆啊，都不要有粗犷的话。那么对于有道德的人呢，应该要如实的赞叹随喜。这个恶口的果报会使你一个人相貌丑陋啊，你这个讲话经常去伤人啊，你来生的果报会相貌丑陋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总结。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界波罗蜜多种性相。那么 前面的这个相貌啊，就是一个菩萨持戒的一种种性的相貌。这个菩萨的持戒种性呢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菩萨在内心当中产生真上惭愧。那么这个真上惭愧，从自利的角度来说呢，就是虽作恶业，速即能毁。菩萨内心跟染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他即使升起过失，他马上能够产生调伏警觉的力量，马上能够改过。第二个，从利他的角度呢，宜诸有情不及损恼，他能够以方便力来教化众生，使令众生也能够防非止恶。这个就是菩萨的真上惭愧，也就是菩萨一个持戒种性的相貌。在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开示当中啊，龙树菩萨在讲持戒品啊，他讲完以后啊，讲一个小故事啊，就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持戒的时候的公案啊，来跟我们做勉励。他说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曾经做一个大力毒龙，那么这个大力毒龙呢，他的性情特别暴恶，这个是一种暴障，他得到这果报体，他就会表现这个恶心出来。但是他虽然性情暴恶啊，他过去有善业力啊，他还是有大威力。什么大威力呢？就是一般的身体羸弱的众生啊，这个毒龙眼睛瞪他一眼，这个众生就死掉了。如果是身体特别强壮的众生啊，这个毒龙吹一口气，这个众生也会死掉，他有这么大的威力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这个毒龙在龙宫里面，他想啊，我应该啊，现在这个人世间有三宝住世，我应该利用这个生命的时间里面啊，去求受八关斋戒，去栽培一个福报。那么这个大力毒龙他就从这个龙宫里面啊，就以神通力啊，变现一个人的色身啊，就来到这个寺庙里面受八关斋戒。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很欢喜啊，得到这个戒法以后啊，他就到这个树下去打坐啊，念佛念法念身。那么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就打瞌睡了，打瞌睡以后神通力就失掉啊，就现出这个龙的这个原来的相貌出来，就像这个蛇，就大蟒蛇的那个相貌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打猎的猎人经过以后啊，看到这个一个是大蟒蛇啊，在这个树下盘绕啊。这个猎人心想啊，哎呀，这个蛇的皮太美丽了，我如果把这个皮扒下来啊，送给国王啊，国王会送我很多的珍宝。那么这个猎人就用这个手杖啊，就压住这个龙王的这个头啊，用这个刀子是剥他的皮。那么这一剥的时候，大力毒龙就醒过来了。哎呦，他心里想啊，唯我的威力啊，我可以把一个国家的人民啊全部杀死，怎么这个人物能够把我障碍住呢？但是他要发脾气的时候啊，他的戒体发挥作用了，他就内心当中说不可以啊，我今天受了八关斋戒，我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逸等等。所以他就依止戒安住在戒体当中啊，就安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等待这个猎人把他的身体全部的皮都扒光了，扒光以后他很痛啊，痛苦啊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因为有戒体力量的摄受啊，他还是保持理性的、啊、他就慢慢的要游到大海去，回到他的龙宫。但是因为流血流太多啊，遭感很多蚂蚁来吃他的肉啊，他心想啊，我如果游到龙宫去啊，这些蚂蚁又要因为这样死亡，所以他就发了一个愿，他说啊，我今生用这个血肉来滋养你们的色身，我来生用佛法来滋养你们的法身。那么发了这个咒愿以后呢，他内心当中就安住在他的内心的戒体啊，他的肉就全部被蚂蚁吃光了，就死掉了， 死掉呢，因为他因为安住戒体的关系啊，持戒的关系就升到忉利天去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菩萨的持戒，他内心当中是真善惭愧啊。什么叫真善惭愧啊？就是说生命是我们所耗药，善业也是我们所耗药，但是如果生命跟这个跟积极善业有所冲突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？就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，我不爱生命，但惜无上道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持戒而亡，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生生世世的安乐。那么我们今天贪爱今生的快乐啊，来破除戒法，这样子你虽然能够得到暂时的安乐，但是你付出了长劫痛苦的代价。所以这个真善惭愧就是说啊，他对于这个善业的追求，对于恶法的断除啊，产生一种强大的意乐，而这样的意乐是甚至于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的。这个就是菩萨持戒种性的相貌，他内心当中看到的是业，他不把今生暂时的因缘啊看得很重，是这个意思。